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节目。今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和中央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同时抛出了一起杀人案，说是辽宁省朝阳县的一个叫董丽的人呢杀妻害女。那么这一次呢，他又把这次杀人案呢栽赃在了法轮功头上。那么这件案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这个辽宁朝阳的知情者介绍说哈，董丽呢在2001年10月份去吉林省松原市打工，年底的时候呢，因为工地的这个设备丢失哈，老板就克扣了他和其他人的这个工资，他只带回来800块钱。那么回家以后呢，他就这个整治这个精神恍惚哈，坐卧不安，行为非常这个异常。到2月3日晚哈，他就出现这个精神病状态。到10点钟的时候，他用镐头将妻子打死，然后把他的女儿董雨丹打伤。到晚上11点来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清醒，然后就到这个大坪房镇派出所呀自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董丽这个人，他这么精神好像很脆弱哈，他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
他今年37岁哈，性格一直很内向。那么从这个他这个家族上来讲的话，他的长辈哈，有10位长辈当中有4位姑姑。都是得精神病死亡的，是一种典型的有这种家族精神病死的，
就是家里有4个姑姑是得精神病死的。
对对对。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一起案件呢，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央台利用一个精神病人杀人来栽赃法轮功。那么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从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以来呢，他们好像隔一段时间就抛出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从去年的这个春节天安门自焚呢，到最近的一个傅玉冰京城血案，到现在这个董丽杀妻害女。那么到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是隔一段时间抛一个案子出来呢？
就说江泽民他发动这场镇压这个运动以后哈，这个法轮功呢就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很快就被打压下去。所以说这个抗争呢一直在持续。那么江泽民为了制造这个借口把这场运动能够维持下去，他就要不断的制造谎言，因为法轮功学员不断的走出去啊，讲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人民呢知道了真相。那么他这个谎言呢就一个一个就被攻破，包括这个自焚案哈。那么江泽民他为了这个继续维持这个他的这个谎言，他就必须要制造这个新的谎言。比如说他前不久这个长春这个法轮功学员干了一件就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对，就是切换了这个长春电视有线电视网这个电视画面，然后播了大概来50来分钟的这个法轮功的真相节目。
对，
这对这个江泽民这个集团来讲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对，说到这个长春电视真相的这个事情哈，最近有一个叫胡平的这个政论家吧，著名的，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是这个，因为有人在指责法轮功学员非法，做这个事情是非法的，那么他就讲了一个道理呢，就是说所谓的非法呢，实际上相对合法而言的，
对，
有合法才有非法。就像一个房子哈，你说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房子里去，那它的大门呢却是紧闭的，那么人打开窗户去进去的，那你就不能说它是非法的。
所以就像这个例子很好哈，就好比说这个国家哈规定这个有宪法规定的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对。
可是呢，江泽民呢他就是独裁哈，他就是这个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媒体和宣传工具，所以他用快3年了吧，就开动这个国家机器要不断的这个污蔑诽谤法轮功。那么法轮功学员呢，就是没有任何这种权力哈，没有那种机会吧，
也没有这种渠道，
对对对对对，
心愿，
对，所以那么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国家规定言论自由，这个门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啊是允许人人都进来的，可是呢，它没有门，或者嘛大门有个大门呢，全部给你封上了。那么法轮功学员呢，通过这种就是说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来这个讲清真相的话，是完全这个合情合理的。
那么就这起董丽杀妻害女案呢，我们从这个中央台的节目中是不是也能分析出许多的疑点？
就跟过去这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这种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一样哈，他每次做出来呢总是这个疑点很多，因为造谣就说大家帮江泽民去造谣呢，也那造谣的人也不会那么就尽心尽力去做，
假的他绝对会露出蛛丝马迹，
他有很多的这种蛛丝马迹。比如说吧，这个他说他的就在焦点访谈节目里头就播放了这个董丽啊当时在这个自首被审讯的时候的这种现场录像。那么你想这个大坪房镇那个派出所哈，在深更半夜，它是很偏僻的那个地方嘛，
对，
11点钟有人来自首的时候，很难想象你马上架起这个摄像机进行这个现场录像。还有一点呢，他是比如说这个董丽在这个练这个台词的时候啊，不是说，就说他在说话的时候吧，
对，对着记者说话的时候，
他的这个眼睛啊，始终没有这个抬起来看这个镜头，一直是低着头的，你能感觉到他在练台词。那么，而且当他看不清的时候呢，他的话就停顿了。
而且董力是一个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人，
对，可是他练的东西都是文绉绉的，就说这就是完全是这个中央电视台或者这个记者啊，给他已经事先的准备好的，只是在演一场电视剧一样。
还有就是说，这个董力的女儿，这个董宇。董宇丹他的那个病房的时候哈，在拍他那个病房，好像有很多鲜花啊，还有一个白色的狗熊放在那个玩具狗熊放在那儿，这就想起来很像那个中央台拍的那个天安门自焚案，在采访这个刘思颖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很相似，
就像是一帮人嘛，
对，同一个摄制组去拍摄的。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比如说他这个这里还有个细节哈，他就说这个董力他说在10点钟以前。就是死的你就能够升天干什么哈，那么以后呢你就要成为这个猪狗哈，我们就讲这个猪狗哈，这个中央电视台他在这个诽谤这个
傅玉冰杀人案，
就是另外一个傅玉冰杀案那个片子里头呢，他也是用了这种哈，就是傅玉冰也是说哈，就是说我杀个人呢就跟杀一只猪杀一只狗一样哈，
对，
就说就发现从他的用词上你就感觉到好像真的就是
也是非常
一帮人哈，就是一帮人在那儿就说杜撰这些台词啊，在那编造这些荒诞哈闹剧。
那么在这个电视画面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董力好像是称这个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大圣王，这个称呼好像是从来就没有在法轮功出现过，
而且法轮功学员也不是这么称呼，根本就不是这么称呼的哈，我们都是叫
师傅，对，
叫
或者李老师。
这里还有个细节，就是说中央电视台说这个董力啊，他在这个70以后呢，就镇压以后哈，他就没有出去练功啊，在家里躲着练，是怎么呢？他说在家里躺着练功。你看这个一个细节能解释出来，他就是说对法轮功非常的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它有五套功法嘛哈，有四套功法呢是站着的这个动功，那么第五套功法呢是坐着的静功，
对，
绝对没有躺着练的东西，除非是新华社他自己发明了什么功让董力在练。
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愿意跟观众朋友再一次重申法轮功对这个修炼人的一些基本要求。那么就是说法轮功已经明确规定了，就是有两种人是不适合修炼法轮功的，那就一种人呢就是那种危重病人，李洪志先生呢在他的这个书中也明确说了，这种危重病人呢，他很多时候就是心里惦记的就是怎么样治他的那个病，那么他放不下治病这个心呢，实际上是无法就是提高自己的身心的。
对，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那种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呢，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主意识，那么法轮功呢是修炼人的主意识，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修炼，那么这种人呢也不适合修炼法轮功。那么明确了法轮功对练功人的基本要求以后呢，很多人呢因为1999年7月以后没有机会接触任何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机会看到法轮功的书籍，他们好像就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这个对于精神病人来讲呢，他们接触了法轮功会不会就是说更加诱使他们在走入这个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这个问题本身呢问的就是非常的不公平，很有这个误导作用，因为对于一个精神病人你能指望他做出什么事情来呢？这个质朴哈，这种各种这个修炼法门哈，就佛家的道家的各种气功啊，他们都是这个禁止这个精神病人练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哈。从这个法轮功书里面明确规定哈，刚才你讲过，那么同时法轮功呢，你想从92年传出到99年哈，这么长一段时间哈，有那么多人的修炼哈，他没有出现任何这种精神病这种恶性的事件，因为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在传法的时候，他也会不让，就说就不会传给这种精神病人，也会问他你有没有这个精神病史啊，跟家族，就这样的情况的呢，也会就是不要他练。那么就是从宏观上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一直是很法轮功一直非常健康发展的，就是在镇压以前，就是没有出现任何这种恶性的这种事件。那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镇压以后才出现呢？对不对？那就是说，只能说明这个江泽民他天天在电视上的宣传这种上吊啊、泼妇啊、这种自焚啊，这种天天宣传这种杀人啊，这种恶劣的这种东西画面吧。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反而能够促使这种精神病人呢去做一些这种极端的行为。
对，好像在刺激了他们的这个神经了。
对，那种法轮功他是讲究这种练功也是非常这个平和的，对吧？动作也是非常这种缓慢圆的。
对。
那么你练功的时候呢，他是讲究这个主意识的。
对，那么尤其是法轮功的功理呢，它也要求这个练功人呢哈，处于一种就是说非常清醒的状态，不管你这个打坐也好，或者你站桩啊，练那个抱轮动作也好，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需要你在那儿臆想啊，你在那儿幻想一些什么东西，完全就是非常清醒的，就像你睁着眼睛一样。
那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这个《芙蓉镇》哈？在里头那个主人公啊，他就是被这个政治运动啊给这个
叫王秋社的那么一个人
给迫害崩了哈，就是在街上跑啊，就是运动啦，江泽民集团他这个邪恶宣传，他发动的这场镇压法轮功的这个政治运动，把很多精神病人呢给搞疯了，给激化了，对不对？ 他今天电视上就是播送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血腥的场面啊，这种杀人啊，像刚才我讲的，对不对？他这种东西反而有激化作用。
对，特别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哈，强迫人们这个表态啊，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
政治
压力，
对，这种政治压力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吧，就说你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对法轮功学员来讲哈，就是说你如何证明这个谁是法轮功学员？这个很难，
确实是，
因为法轮功他没有标签，他没有说一个，就是你参加什么组织啊，给你一个会员证呢、啊，他没有，他是没组织的，对吧？
谁都可以说自己是法轮功学员，
对，说，所以很难证明一个人他是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呢，一个人他的所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为的呢？所要求的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对，
因为法轮功讲究以法为师，对不对？他这个法理都在书上写着的，对不对？他也不变的，就在写着的。那么你一个人，你说你是法轮功学员，那么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呢？只要按照这个法理去衡量，很容易就判别出来。
对。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一个人他犯罪了，你怎么来衡量这个人的犯罪行为与法轮功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是江泽民集团最不敢面对的挑战。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一直是讲啊，就是说我们要求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包括从这个前年的那个
自焚，
去年的那个自焚嘛开始吧，就是一直要求对，包括那个1400例过去1400例，那法轮功学员就一直要求我们能够进行要求第三方进行独立的这种调查。
对，
可是呢，江泽民他是不敢的，
对，
这就充分说明，就是说那些江泽民他多送出来的这种杀人案呐、啊，包括这个傅玉斌呐、啊，包括现在这个董力的，他这种案子本身。那能不能经得起第三方独立调查，他是不敢的。
对，
所以
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利用这些所谓的这个杀人啊、自杀啊，来诋毁法轮功。
对，那么刚才说到，我们说到这个精神病人哈，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焦点访那个访谈节目哈，他在这个包括上一次的傅玉斌和这次董力，他是回避这个事实的，他不承认他是精神病。
嗯，
知道吗？他就是把明明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他都不敢承认，这就说明刚才你说的这个法轮功会不会是这个精神病人哈，那个误导他们，那个诱使他们犯罪哈？实际上，连中央电视台他们自己都不这么认为。
他不敢承认他是精神病人。
对，因为他这个在这个董力这个片这个节目里头哈，他还专门找了一个村民来证明这个问这个董力这个是不是这个精神不正常啊？那村民说哦不是，他要证明哦这个董力不是精神病人，因为他就怕我们法轮功说他哈找精神病人来这个哈，就说明他自己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嘛，就是他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对，那么实际上呢，根据刚才您说的这些哈，实际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说。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对于法轮功会不会促使精神病人走什么极端呢，是根本不成立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中央电视台在这个焦点那个访谈节目当中哈，他对包括上一次的傅玉斌和这一次的这个董力哈，他是否认他们是精神病人的，他是不敢认为他们是精神病人的。
观众朋友，假的终究是假的，真不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呢，完全是建立在这种欺骗的基础上。如果他愿意把这个《法轮功》这本书《算法轮》公开给群众看呢，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下一期的明慧焦点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愿意跟大家更详细的讨论这一点。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